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启崇光大渊献这一年到燕逢社提阁这一年，一共四年。列祖明皇帝中之上太和五年，辛亥，公元231年春天二月，吴主授与太常潘训符节，命令他与吕岱率领各军五万人讨伐五溪蛮。潘训的遗使蒋琬担任诸葛亮的丞相长史。武林太守魏京上奏说，潘训派秘密使者与蒋琬联络，想要为自己寻求依靠。吴主说，成明不会做这样的事。随即把魏京的奏章封起来交给潘训看，并将魏京召回，免去他的官职。魏温诸葛直的军队出动经过一年，士兵因疾病死亡的有十分之八九，儋州极其遥远，最终无法到达，只抓到宜州的几千人返回。魏温诸葛直因无功被处死。汉丞相诸葛亮命令李严以中都护身份代理府中事务。李严改名为李平。诸葛亮率领各军入侵魏国，包围岐山，用木牛运输物资。此时大司马曹真有病，魏明帝命令司马懿向西驻扎在长安，督率将军张合、费耀、戴陵、郭淮等抵御诸葛亮。三月，少林猿猴曹真去世。从去年十月起没有下雨，一直持续到今年十月。司马懿派费耀、戴陵留下四千精兵守卫上归，其余军队全部出动向西救援岐山。张合想要分兵驻扎在雍县和眉县，司马懿说，如果前面的军队能独自抵挡敌军，将军的话是对的。如果不能抵挡而分为前后两部，这就是楚国的三军被秦部擒获的原因。于是继续前进。诸葛亮分派部队留下攻打岐山，自己率军在上归迎击司马懿。郭淮、费耀等截击诸葛亮，诸葛亮打败了他们，趁机大肆收割魏国的麦子，与司马懿在上归以东相遇。司马懿收兵，凭借险要地势防守，两军无法交战，诸葛亮率军退回。司马懿紧跟在诸葛亮后面到达鲁城。张合说，他们远道而来迎击我们，想交战却得不到，认为我们有利的地方不在于作战，而想用长久之计来制服他们。况且岐山守军知道大军已在附近，人心自然稳固，可以在此驻扎，分出骑兵，显示出从后面出击的态势，不应该前进却不敢逼近，让百姓失望。如今诸葛亮孤军深入，粮食又少，也快要离开了。司马懿不听，仍然紧跟在后面。到达后又登山挖营，不肯出战。贾诩、魏平多次请求出战，并说，您怕蜀军像怕老虎一样，难道不怕天下人笑话吗？司马懿对此很忧心。各位将领都请求出战。夏季五月辛巳日，司马懿派张合攻打南围的吴当间和平，自己率军从中间道路向诸葛亮进攻。诸葛亮派魏延、高翔、吴班迎战，魏军大败，蜀军缴获了三千副铠甲，司马懿退回营地坚守。六月，诸葛亮因粮食耗尽退军，司马懿派张合追击。张合进军到木门与诸葛亮交战，蜀军占据高处设下埋伏，弓弩乱发，飞箭射中张合的右膝，张合阵亡。秋季七月已有日，皇子曹英出生，大赦天下。皇初年以来对诸侯王的法令禁令非常严厉，负责监察的官吏查得很紧，以至于连姻亲之间都不敢互相通信问候。东阿王曹植上书说，尧的教化是先亲近再疏远，从近处到远处。周文王先给妻子做榜样，再推广到兄弟，继而治理家国。陛下拥有帝尧亲民的德行，体会文王小心谨慎的仁爱，恩惠遍及后妃，恩德显扬于九族，百官轮番休息，交替执勤，公务不荒废于朝廷，私情也能在家里表达，亲族之间的道路通畅，庆贺吊唁的感情得以抒发，这确实可以说是推己及人，广施恩惠了。至于像我这样的人，人道断绝，被禁锢在清明时代，我暗自伤心，不敢奢望能结交志同道合的人，从事人事交往，讲求人伦关系，近来连婚姻都不相通，兄弟之间乖离隔绝，吉凶消息不通，庆贺吊唁的礼仪废弛，恩义违背的程度比路人还严重，隔阂的差异比北方和南方还厉害。如今我因为严格的制度，永远没有朝见皇帝的希望，至于倾心朝廷，情系宫阙，神明是知道的。然而 这实在是天意，又能说什么呢？退一步想，诸王常怀有忧伤之心，希望陛下慷慨下诏，使各国能互相庆贺问候，四季的礼节能够进行，以叙说骨肉之间的欢爱恩情，保全兄弟和睦的深厚情谊。妃妾的娘家每年能通两次馈赠衣物，与贵戚同享恩义，与百官同等待遇。这样古人所感叹的，诗经中所歌颂的，就重新存在于圣明之世了。我私下反省，自己连追刀那么点用处都没有。但看陛下所提拔任用的人，如果把我当作异姓人，我私下估量也不比朝廷官员差。如果能让我辞去远游的官职，戴上五边帽，解下红色绶带，配上青色绶带，做驸马都尉或奉车都尉，求得一个官职，安稳地住在京城，执鞭拿笔，外出跟从华盖，入内侍奉车驾，回答陛下的提问，在左右拾遗补缺，这是我真心诚意最大的愿望，连做梦都离不开的。远目鹿鸣，中君臣宴饮的欢乐，中间吟咏长帝终不是外人的告诫，再想到伐木中朋友情谊的深意，最终怀着了额中无法报答父母恩情的哀痛。每到四季的节会，我孤独一人，左右只有仆隶，面对的只有妻子儿女，高谈阔论无人可听，精妙道理无人可讲，没有一次不是听到音乐就拍着胸口，面对酒杯就叹息的。我以犬马般的忠诚不能感动人，就像人的忠诚不能感动上天一样，像乞凉妻哭倒城墙，邹衍使夏天降霜的事，我开始是相信的，但以我的心情来比较，那不过是虚语罢了。就像葵花和豆叶倾向太阳一样，虽然太阳不为他们回转光芒，但他们向往太阳是真诚的。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葵货，如果能降下天地的恩惠，垂视日月星的光明，那实在在于陛下。我听说蚊子上说，不作福的开始，也不作祸的开端。如今我们之间的隔阂，兄弟们都同样忧虑，而我独自首先直言，实在是不愿意在圣明之事有不能蒙受恩惠的人，希望陛下推崇光照四方的和睦之美，发扬光辉明朗的德行。皇帝下诏回复说，教化的由来各有兴衰，并不都是开始好后来坏，是形势造成的。如今命各国兄弟之间情理减慢，妃妾娘家馈赠稀少，本来没有禁止各国互相问候的诏令，矫枉过正，下面的官吏害怕被谴责，才到了这个地步。已经下令有关部门按照你所说的去做。曹植又上书说，从前汉文帝从代国出发，怀疑朝廷有变故，宋昌说，内有朱虚侯、东谋侯这样的亲族，外有齐、楚、淮南、琅琊等国，这是像磐石一样的宗族，希望大王不要怀疑。我私下希望陛下远看周文王依靠国仲、国叔的援助，中间考虑周成王任用少公、毕公的辅佐，下面保全宋昌所说的磐石般的稳固。我听说披着虎皮的羊，看见草就高兴，看见豺狼就发抖，忘了自己披的是虎皮。如今任用的将领不好，与此类似。所以俗话说，担心的是做事的人不了解，了解的人又不能做。从前管叔、蔡叔被流放诛杀，周公、少公成为辅臣，叔虞被处刑，叔向辅助国政，三监那样的罪过我自己担当，像二男那样的辅佐求取一定不远。宗室贵族藩王之中，一定有能胜任的人，能使天下亲耳注目的是掌握权力的人。所以谋略能改变君主，威势能震慑下属，豪门执政不在亲族，权柄所在即使疏远也一定重要，势力所去即使亲近也一定轻微。夺取齐国的是田氏，不是吕氏宗族，分割晋国的是赵氏、魏氏，不是姬姓宗族。希望陛下明察，如果吉利时独享其位，凶险时远离祸患，那是异姓之臣。想要国家安定，祈求家族显贵，活着共享荣耀，死了同担祸患的是公族之臣。如今反而疏远公族而亲近异姓，我私下感到困惑。如今我与陛下如同踩着薄冰，踏着炭火，登山涉水，寒暖燥湿，高低与共，怎么能离开陛下呢？不胜愤懑，上表陈述衷情。如果有不合宜之处，请求暂且藏在书府，不要立即销毁，我死后事情或许值得思考。如果有一点点符合圣意的，请求拿出来在朝堂上讨论，让博古通今的世人指出我上表中不合道义的地方， 这样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皇帝只用好话答复他罢了。八月，下诏说，先帝制定法令，不想让诸侯王留在京都，是因为幼主在位，母后摄政，防微杜渐，关系国家的盛衰。朕已有12年没见到诸王，悠悠的情怀，怎能不想念？现在命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自带嫡子一人，于明年正月来朝见。以后如果有幼主、母后在宫中的情况，仍按先帝法令执行。汉丞相诸葛亮攻打岐山时，李平留守后方，主管督运粮草事务。恰逢天降大雨，李平担心运粮接济不上，派参军胡忠、督军程帆向诸葛亮说明情况，请他撤军。诸葛亮接到通知后退军。李平听说军队撤退，又假装吃惊，说军粮充足，为什么就撤军了？又想杀掉督运官岑树来解脱自己办事不利的责任，又上表给汉主说军队是假装撤退，想引诱敌人来战。诸葛亮把李平前后亲笔写的书信和上书全部拿出来，前后矛盾错乱，李平理屈词穷，只得低头认罪。于是诸葛亮上表列举李平前后过恶，将他免官，削去爵位和封地，流放到梓潼郡，又任命李平的儿子李丰为中郎将、参军事，并写信告诫他说，我与你们父子同心合力来振兴汉室，上表任命你父亲为中都护主管汉中，把东关的事务委托给你，本以为真心诚意始终可以保全，哪里想到中途变卦。如果你父亲能想到自己的罪过，一心一意改正，你和蒋公衍推心置腹的共识，那么过去的错误可以改正，失去的也可以挽回。仔细思考这番告诫，明白我的心意。诸葛亮又给蒋琬、董允写信说，孝齐以前对我说李正方肚子里有鳞甲，乡里人认为不可接近，我以为有鳞甲的人只是不能冒犯他罢了，没想到还有苏秦、张仪那样的事出乎意料的发生，可以让孝齐知道。孝齐就是魏魏南阳人陈震。冬季十月，吴主派中郎将孙布假装投降，以引诱扬州刺史王陵。吴主在富陵埋伏军队等待王陵，孙布派人告诉王陵说路途遥远，不能自己到达，请求派兵迎接。王陵上报孙布的书信，请求派兵马迎接。征东将军满宠认为一定有诈，不给王陵派兵，并替王陵写了回信说，你能辨别邪正，想要避祸归顺，离开暴虐走向正道，非常赞赏。现在想派兵迎接，但考虑兵少则不足以护卫，兵多则事情必定张扬，最好先秘密谋划来完成你的本意，临时再根据情况决定。恰逢满宠接到诏书入朝，他命令刘府长史说，如果王陵要去迎接，不要给他兵。王陵后来要不到兵，就单独派了一名督将率领700部骑兵去迎接，孙布在夜间突然袭击，督将逃散，死伤过半。王陵是王允的侄子，此前王陵上表说满宠年纪大了又嗜酒，不适合担任地方长官。皇帝将要召见满宠，给侍中郭谋说，满宠任汝南太守、豫州刺史20多年，在地方上有功勋，等到镇守淮南，无人害怕他，如果不像他所上表的那样，就会被无人看清，可以让他回朝询问东方的情况来观察他。皇帝听从了。满宠到京后身体强壮健康，皇帝慰劳他后让他回去。11月戊戌会日发生日食。12月戊午日，伯平晋侯华歆去世。丁卯日，吴国大赦，改明年，年号为嘉禾。列祖明皇帝中之上太和6年，壬子，公元232年。春天正月，吴主的小儿子建昌侯孙律去世。太子孙登从武昌进京探望吴主，趁机陈述自己长期离开父母身边，未尽孝道，又陈述陆逊忠诚勤勉，没有什么可忧虑的，于是留在建业。2月，下诏改封诸侯王，都以郡为国。皇帝的爱女曹淑去世，皇帝非常悲痛，追谥为平原一公主，在洛阳立庙，葬于南陵。娶甄后堂孙甄皇与他合葬，追封甄皇为列侯，为他立继承人，承袭爵位。皇帝想要亲自去送葬，又想去许昌。司空陈群劝谏说，8岁以下夭折的儿童，礼仪规定不为其服丧，何况还没满月，却用成人礼送葬，还为他制作丧服，满朝穿白衣， 早晚枯陵，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先例，而且陛下还要亲自去看陵墓，亲临路祭，希望陛下一直割舍这些无益有损的事情，这是天下臣民最大的愿望。又听说陛下想去许昌，两宫上下都一起东行，整个朝廷大小官员无不惊怪，有人说想辟邪，有人说想顺便迁移殿舍，有人不知道什么原因。臣认为吉凶自有天命，祸福在于人为，搬家逃跑来求平安也是无益。如果一定要迁移躲避，修缮金庸城西宫和孟津别宫都可以暂时居住，为什么让整个皇宫暴露在野外？公司的烦劳花费不可计量，而且吉氏闲人尚且不会随便搬家来安定乡里，是百姓没有恐惧之心，何况帝王是万国之主，行止动静怎么能轻率呢？少府杨父说，文皇帝、武宣皇后驾崩时，陛下都没有送葬，是为了重视社稷，防备不测，何必对一个怀抱中的婴儿去送葬呢？皇帝都不听。三月癸酉日，皇帝东巡，吴主派将军周贺、校尉裴虔从海路前往辽东，向公孙渊求取马匹。当初于帆性格疏阔直率，多次因酒失态，又喜欢冒犯他人，经常被人诽谤。吴主曾与张昭谈论神仙，于帆指着张昭说，他们都是死人，却说什么神仙，世上哪有什么仙人。吴主对于帆积怨不止一次，于是把他流放到胶州。等到周贺等人前往辽东，于帆听说后认为武西应该讨伐，辽东极其遥远，即使他们归附也不足以获取利益，现在派人带着财物去求马，既对国家无利，又恐怕没有收获。他想劝谏又不敢，写了奏表给吕岱看，吕岱没有回复。后来他被与自己有爱憎的人告发，又被流放到苍梧郡猛陵县。夏季四月壬寅日，明帝前往许昌。五月，皇子曹寅去世。秋季七月，任命卫尉董昭为司徒。九月，明帝出行到摩碑，修建许昌宫，建造景福殿和承光殿。公孙渊暗中怀有背叛之心，多次与吴国往来。明帝派汝南太守田豫统领青州各军从海路，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讨伐他。散骑常侍蒋济劝谏说，凡不是互相吞并的国家，不是轻叛的臣子，不应该轻易讨伐，讨伐而不能制服，就是驱使他们成为贼寇。所以说虎狼当道，不去管狐狸，先除掉大害，小害自然消失。如今海外之地世代归附，每年选拔祭吏和孝廉，不缺少进贡，议论的人却要先讨伐他们，即使一举攻克，得到那里的百姓也不足以增强国力，得到那里的财物也不足以增加财富，如果不如意就会结下怨恨并失去信用。明帝不听，田豫等人前往都没有成功，下诏命令撤军。田豫认为吴国使节周贺等人即将返回，年底封籍，他们一定害怕漂流失事，东边道路没有海岸，应当前往城山，城山没有藏船的地方，于是立即率兵驻守城山。周贺等人返回到达城山，遇到大风，田豫率军攻击周贺等人，斩杀了他们。吴主听说后才想起于帆的话，于是从胶州召回于帆，恰逢于帆已经去世，只好运回他的灵柩。十一月庚寅日，陈思王曹植去世。十二月，明帝返回许昌宫，侍中刘烨深受明帝亲近器重。明帝将要讨伐蜀汉，朝内外大臣都说不行，刘烨进去与明帝商议，就说可以讨伐，出来与朝臣谈论，就说不可讨伐。刘烨有胆识智谋，说的都有道理。中领军杨济是明帝的亲信大臣，又敬重刘烨，坚持不可讨伐的意见最坚决，每次从宫中出来就去拜访刘烨，刘烨就讲不可讨伐的道理。后来杨济与明帝讨论伐蜀之事，杨济恳切劝谏，明帝说，你是个书生，哪里懂得军事。杨济谢罪说，我的话确实不值得采纳，但侍中刘烨是先帝的谋臣，常说蜀汉不可讨伐。明帝说，刘烨对我说蜀汉可以讨伐。杨济说，可以召刘烨来对质。下诏召刘烨到来，明帝问刘烨，他始终不说话。后来单独夜见，刘烨责备明帝说，讨伐一个国家是重大谋略，我得以参与重大谋略，常常害怕在睡梦中泄露而增加我的罪过， 哪里敢向别人说起？用兵是诡诈之道，军事行动未发动前不嫌其机密。陛下明确地泄露出来，我恐怕敌国已经听说了。于是明帝向他道歉。刘烨出来则被杨继说，钓鱼的人钓到大鱼就放开他跟着他，等到可以制服时再拉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君主的威严难道只是大鱼而已？你确实是正直之臣，但计策不值得采纳，不能不仔细思考。杨继也向他道歉。有人对明帝说，刘烨不尽忠，善于窥测陛下的意向而迎合。陛下试着与刘烨谈话，都用相反的意思问他，如果他的回答都与所问的相反，那么刘烨的想法就常常与陛下相合。每次问都一样，刘烨的情况就无法掩饰了。明帝按此方法试验，果然发现实情，从此疏远刘烨。刘烨于是发狂，出任大鸿胪，因忧虑而死。傅子说，巧诈不如拙诚，确实如此。以刘烨的明智权谋，如果以德义立身，以忠信行事，古代的上等贤人凭什么超过他？只依靠才智，不敦厚诚信，在内失去君主之心，在外受困于世俗，最终因此自危，岂不可惜？刘烨曾经诬陷尚书令陈缴专权，陈缴恐惧，告诉儿子陈谦。陈谦说，主上圣明，父亲是大臣，如果现在不合意，不过是不做三公而已。几天后，明帝的怒气果然消解。尚书郎乐安人连昭因有才能得到宠幸，连昭喜欢挑剔群臣的细小过失来向皇上献媚。黄门侍郎杜恕尚书说，我看到连昭上奏左丞曹凡因处罚应当报告，而没有依照诏令被判罪审讯，又说其他应当判罪的人另外上奏。尚书令陈缴自己上奏，不敢推辞惩罚，也不敢陈述道理，心意恳切悲伤。我私下感到痛心，为朝廷惋惜。古代的帝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，统治人民，没有不是远得百姓的欢心，尽尽群臣的智力的。如今陛下忧劳万机，有时亲自点灯夜坐，而各种事务不安宁，刑法禁令日益松弛，推究其原因，不只是臣子不尽忠，也是君主不能任用他们。百里奚在虞国愚钝，而在秦国明智；豫让在中行市苟且容身，而在智伯处显扬节义，这就是古代明显的验证。如果陛下认为当今没有良才，朝廷缺乏贤能的辅佐，难道能追忘记弃得遥远踪迹，坐等后世的杰出人才吗？如今所谓的贤人都是担任高官而享受厚禄的人，然而侍奉君主的节义未立，为公之心不一致的原因是委任的职责不专，而世俗多忌讳的缘故。我认为忠臣不一定亲近，亲近的臣子不一定忠诚。如今有疏远的人批评别人，而陛下怀疑他出于私心报复所恨之人；称赞别人，而陛下怀疑他出于私心偏爱所亲之人。左右的人可能因此进献爱憎之说，于是使疏远的人不敢批评或称赞，以至于正式的利弊也都有嫌疑。陛下应当考虑如何扩展朝臣的心智，激励有道之人的节义，使他们自发地效法古人，名垂青史，反而让像连昭这样的人在其中扰乱。我担心大臣们将会只求荣身保卫，做官得失成为后世的警戒。从前周公告诫鲁侯说，不要使大臣怨恨不被任用，意思是说不贤就不能做大臣，做大臣就不能不任用。尚书叙述舜的功绩，称他除去四凶，不说有罪不问大小都除去。如今朝臣不认为自己无能，而认为陛下不任用他们；不认为自己无知，而认为陛下不询问他们。陛下为什么不遵循周公的任用之道，大顺的除去之道，使侍中、尚书坐则侍奉在帷幄之中，行则随从在华辇之后，亲自回答诏问，各自陈述所有，那么群臣的行为都可以得知，贤能者禁用，愚劣者退处，谁敢犹豫而不竭尽全力？以陛下的圣明，亲自与群臣讨论政事，使群臣人人得以竭尽全力，贤愚能否都在陛下的任用。以此治理事务，何事不成？以此建立功业，何功不立？每当有军事行动，诏书常说，谁会忧虑这些呢？我应当自己忧虑。近来诏书又说，忧公忘私的人必然不会有，只要先公后私就能自然办好。服读明诏才知道，圣上思虑周详透彻下情， 然而也奇怪陛下不治理根本而忧虑末节。人的才能高低实在有本性，即使我也认为朝臣不完全称职。英明的君主任用人才，是有才能的人不能不尽其力，而没有才能的人不能处在不合适的职位上。选举不称职的人未必有罪，满朝都容忍不称职的人才是怪事。陛下知道他们不尽力而代替他们忧虑其职责，知道他们没有才能而教他们治理其事，岂只是君主劳累而臣子安逸？即使圣贤病逝，终究不能以此治理天下。陛下又忧虑台阁禁令不严密，人事请托不断绝，制定迎客出入的制度，用恶吏看守四门，这实在没有得到禁令的根本。从前汉安帝时，少府窦家征辟廷尉郭公没有罪过的兄长的儿子，尚且被举奏弹劾奏章纷纷。近来私立校尉孔宪征辟大将军狂妄悖逆的弟弟，而有关部门沉默不语，观望风头迎合旨意，比接受请托还严重。这是选举不属实。窦家有亲戚的宠幸，郭公不是社稷重臣，尚且如此。已经嫡古，陛下自己不督责必行的刑罚，来断绝结党营私的根源罢了。出入的制度与恶吏守门，不是治世的手段。使我的言论稍受明察采纳，何必担心奸邪不消灭，而养像连昭这样的人呢？检举揭发奸邪是忠诚之事，然而世人憎恨小人这样做，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而苟且囚禁。如果陛下不再考察其始终，一定认为违抗众人、触犯世俗就是奉公，暗中告密就是禁节，哪有通才大才而不能这样做的呢？确实是顾念道理而不做罢了。如果天下人都背离道理而趋利，那就是君主最担心的，陛下有什么可高兴的呢？杜庶是杜基的儿子，明帝曾经突然到尚书门，陈角跪着问明帝，陛下要去哪里？明帝说，我想查阅文书而已。陈角说，这本来是我的职责，不是陛下应该亲临的。如果我不称职，就请罢免我，陛下应该回去。明帝惭愧，调转车头返回。明帝曾经问陈角，司马公忠贞可以说是社稷之臣吗？陈角说，他是朝廷众望所归，至于社稷之臣还不知道。吴国陆逊率军向庐江，议论的人认为应该迅速救援。满宠说，庐江虽小，但将领强劲，士兵精锐，能坚守一段时间。而且敌人弃船行军200里而来，后路空虚断绝，不来尚且想引诱他们来，现在应该听任他们继续前进，只怕他们逃跑时追不上而已。于是整军赶赴杨邑口，吴国人听说后连夜逃走。这时吴国每年都有攻伐的计谋。满宠上书说，合肥城南面临近江湖，北面远离寿春，敌人进攻包围，能凭借水势官兵救援，应当先击破敌人的主力，然后包围才能解除。敌人前往很容易，而官兵前往救援很困难，应该把城内的军队移防往西30里，有险要地势可以凭借，另外筑城固守，这是把敌人引到平地而牵制其归路，计策有利。护军将军蒋济议论认为，这样既向天下显示软弱，而且望见敌人烟火就破坏城池，这是还未进攻就自行败退。一旦到了这种地步，敌人劫掠无限制，必须沿淮北设防。明帝没有同意。满宠再次上表说，孙子说，用兵是诡诈之道，所以能而示之不能，用利益诱使敌人骄傲，用畏惧来显示，这是形势与实际情况不必相符。又说，善于调动敌人的要制造假象，现在敌人未到而移城后退，这就是所谓制造假象来引诱敌人，把敌人引离水边，选择有利时机行动，在外取得胜利，在内获得福佑。尚书赵咨认为满宠的计策好，明帝下诏批准。列祖明皇帝中之上青龙元年癸丑，公元233年春季正月甲申日，青龙在摩碑的井中出现。二月，明帝前往摩碑观看青龙，改年号。公孙渊派校尉素书，郎中令孙宗奉表向吴国称臣，吴主非常高兴，为此大赦天下。三月，吴主派太常张弥、执金吾许彦、将军贺达率兵10000人，携带金宝珍货以及酒席等完备物品，乘海船授予公孙渊，封公孙渊为燕王。 满朝大臣从雇佣以下都劝谏，认为公孙渊不可信，而恩宠太后，只可派遣吏兵护送素书孙宗而已。吴主不听。张昭说公孙渊背叛魏国，害怕讨伐，远道前来求援，不是本意。如果公孙渊改变主意，想向魏国表明自己，两位使者不能返回，岂不是被天下取笑吗？吴主反复劫难张昭，张昭更加恳切。吴主不能忍受，手按刀柄发怒说，吴国世人进宫就拜我，出宫就拜你，我敬重你也到了极点，而你在众人中多次折辱我，我常常担心失手杀了你。张昭凝视吴主说，我虽然知道我的话不被采纳，但每次竭尽于衷，实在是因为太后临终时在床下呼唤老臣，一照顾命之言还在耳边。于是泪流满面。吴主把刀扔到地上与他对气，然而最终还是派张弥许燕前往。张昭气愤自己的话不被采用，称病不上朝。吴主怨恨他，用土堵住他家门，张昭又从里面用土封住。夏季五月戊寅日，北海王曹睿去世。闰月庚寅朔日，出现日食。六月，洛阳公居室发生火灾。鲜卑科比能引诱保塞鲜卑布杜根与他深度结合亲，自己率10000骑兵在行北迎接他们的家眷和物资。滨州刺史毕轨上表说立即出兵，对外威慑科比能，对内镇抚布杜根。明帝沈月表彰说布杜根已经被科比能引诱，有自疑之心，现在毕轨出兵，千万不要越过边塞过巨渚。等到诏书到达，毕轨已经进军驻扎英馆，派将军苏尚、董必追击鲜卑。科比能派儿子率1000多骑兵迎接布杜根的部落，与苏尚、董必相遇，在楼烦交战，两将战死，布杜根与谢圭尼部落都叛逃出塞，与科比能联合侵犯边境。明帝派骁骑将军秦朗率中军讨伐科比能，于是逃往漠北，谢圭尼率部众前来投降，布杜根不久被科比能杀死。公孙渊知道吴国遥远难以依靠，于是斩杀了张弥、许燕等人的首级，送往京城，并全部没收了他们的军队、物资和珍宝。冬季12月，皇帝下诏任命公孙渊为大司马，封为乐浪公。吴主孙权听说后大怒说，我年已60，世事的艰难没有什么没经历过，最近竟然被这鼠辈如此戏弄，气得我像山一样鼓起来，不亲自砍下这鼠辈的头扔到海里，就没脸再见天下万国，就算因此流离失所也不觉得遗憾。陆逊上奏说，陛下以神武的英姿顺应天运，在乌林打败曹操，在西陵击败刘备，在荆州擒获关羽，这三个敌人都是当时的英雄豪杰，都被陛下挫败了锋芒，圣明的教化所及，万里之外像草一样倒伏，正应当扫平华夏，统一大业，现在却因为不能忍受一点小愤怒而大发雷霆，违背了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告诫，轻视帝王的尊贵身份，这是我感到困惑的。我听说行万里路的人不会中途停下脚步，图谋天下的人不会因为小事而妨害大局，强敌还在边境，远方尚未归顺，陛下乘船远征必然会被敌人钻空子，灾祸来临才忧虑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如果大事能及时成功，那么公孙渊自然不讨伐也会臣服，现在却可惜辽东的民众与马匹，为什么偏要舍弃江东万无一失的根本基业而不珍惜呢？尚书仆射薛宗也上奏说，从前汉元帝想乘坐楼船，薛广德请求用自杀来让血染车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水火之险极其危险，不是帝王应该涉足的。现在辽东不过市容莫这样的小国，没有坚固的城池，防御的器械也很粗钝，就像没有政令的猪狗一样，攻打一定能取胜，确实如陛下诏书所说，但那个地方寒冷贫瘠，五谷不生长，百姓习惯于骑马迁徙不定，突然听说大军到来，自己估计打不过，就会像鸟兽一样惊慌长驱奔逃，连一个人一匹马都看不见，即使得到空地守住它也没有用，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。再加上大海波涛汹涌，有像城山那样的艰险，海上航行没有定数，风浪难以避免，转眼之间人和船就会面临不同的危险，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德行智慧也无处施展，有孟奔夏禹那样的勇猛力气也得不到发挥， 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。再加上海上雾气笼罩，底下有咸水蒸发，容易产生水肿病，互相传染。凡是出海的人，很少有不得这种病的，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。陛下上承天命，应当诚实平定祸乱，安抚百姓。现在敌人将要灭亡，天下即将安定，却要放弃必然成功的大计，去冒最危险的境地，忽略九州的稳固，放纵一时的愤怒，这既不是国家的重大决策，也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。这正是我们这些臣子之所以轻身屏息，食不甘味，寝不安息的原因。选曹尚书陆茂也上奏说，北方的敌人魏国和我国土地接壤，如果有机可乘，必然会应时而动。之所以要渡海求马，委屈心思结交公孙渊，是为了解决眼前的急迫，除掉心腹大患。现在反而放弃根本去追求末节，舍近求远，因愤怒而改变计划，因激动而兴师动众，这正是狡猾的敌人所希望听到的，不是大吴的根本大计。而且兵家的战术是用疲劳消耗敌人，用安逸对抗劳苦，得失之间往往很容易察觉。况且踏主距离公孙渊道路还很远，现在到达他的岸边，兵力要分成三部分，让强大的部队进攻，次一等的守船，再次一等的运粮，行军的人虽多，却难以全部使用。再加上要徒步背着粮食，长途深入，敌地多马，随时可能被拦截。如果公孙渊奸诈，与北方、魏国不断绝关系，一旦兴兵，他们就会唇齿相依。如果真是孤立无援，他们害怕远逃，或许很难一下子消灭，使得天珠延迟于北方边塞，山间的贼寇乘机而起，恐怕不是万全的长远考虑啊。吴主没有同意。陆茂再次上奏说，战争本来是前代用来诛杀暴乱，威震四夷的，但用兵的时候都是在奸雄已经除掉，天下太平无事，从容在朝廷上商议之后再决定的事。至于中原动乱，天下割据的时候，大都需要深耕固本，爱惜名利物力，没有在此时舍近求远，使军队疲惫的。从前韦陀造反，建号称帝，当时天下安定，百姓富足，但汉文帝仍然觉得远征不易，只是告诫他而已。现在凶恶的敌人还没消灭，边境还有警报，不应该把公孙渊放在首位。希望陛下抑制威怒，听从良策，暂时安定军队，静心谋划，为以后打算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吴主于是停止。吴主多次派人慰问道歉张昭，张昭因此不出来。吴主于是外出，路过他家门口呼喊张昭，张昭以病重推辞。吴主放火烧他的门，想以此恐吓他，张昭也不出来。吴主派人灭火，在门口停了很久。张昭的儿子们一起扶起张昭，吴主用车载他回宫，深深责备自己。张昭不得已，然后才参加朝会。当初张弥、许彦等人到达襄平，公孙渊想除掉他们，于是先分散他们的官属士兵，把中使秦旦、张群、杜德、黄强等人以及官兵60人安置在玄图。玄图在辽东东北200里，太守王赞管辖200户，秦旦等人都住在百姓家里，靠百姓提供饮食，过了40多天。秦旦与张群等人商议说，我们原辱国命，自己抛弃在这里，和死没什么两样。现在看这个郡形势非常弱，如果一旦同心焚烧城郭，杀掉他们的长官，为国家报仇雪耻，然后赴死，也足以没有遗憾了，哪里比得上偷生苟活，长久做囚徒呢？张群等人都同意，于是暗中互相结盟约定，应当在8月19日夜里发动。当天中午，被郡中人张松告发，王赞立即召集士兵，关闭城门，秦旦、张群、杜德、黄强都翻墙逃走。当时张群膝盖上长了疽疮，跟不上队伍，杜德常常扶着他一起走，在山谷中崎岖行进，走了600-700里，疮痛更重，不能再前进，躺在草丛中，大家守着哭泣。张群说，我不幸伤很重，死期不远，你们应该赶快赶路，希望能到达某地，白白守着我一起死在这深谷中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杜德说，万里流离，生死与共，不忍心抛弃你。于是推让秦旦、黄强先走，杜德独自留下守护张群，采摘野菜果子给他吃。秦旦、黄强分别走了几天，到达距离， 于是宣读吴主给距离王卫公和他的主簿的诏书，谎称有赏赐，被辽东劫夺了。卫公等人大喜，立即接受诏书，命人随秦旦回去迎接张群、杜德，又派了25名黑衣使者送秦旦等人回吴国，奉上表彰称臣，进贡貂皮1000张，贺鸡皮10件。秦旦等人见到吴主，悲伤欢喜不能自已。吴主认为他们很勇敢，都任命为校尉。这一年，吴主出兵想包围新城，因为离水很远，驻扎了20多天，不敢下船。满宠对将领们说，孙权得知我们宜城，一定会在他的部众中说了些自大的话。现在大举前来，想建立大功，虽然不敢直接来攻，也一定会登陆炫耀兵力，显示有余力。于是暗中派遣步兵、骑兵6000人，埋伏在淝水隐蔽处等待。吴主果然上岸炫耀兵力，满宠的伏兵突然出击，斩杀数百人，有的跳进水里淹死。吴主又派全宗攻打陆安，也没有成功。蜀国的来降都督张毅执法严厉，南中地区的豪强首领刘胄反叛。丞相诸葛亮用参军巴西人马忠代替张毅，召张毅命令他回来。有人对张毅说，应该赶快回去认罪。张毅说，不对，我因为蛮夷蠢动，不称职，所以被召回。但接替我的人还没到，我正面临战场，应当运送粮草，积累粮谷，作为消灭贼寇的物资，怎么能因为被撤职而荒废公家的事务呢？于是统帅军队毫不松懈，直到接替的人到了才出发。马忠利用他打下的基础，打败刘胄，斩杀了他。诸葛亮鼓励农业，奖习武士，制作木牛、流马，运米集中到斜谷口，修建斜谷的仓库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让士兵休息，3年后才动用他们。魏明帝青龙2年，甲寅，公元234年，春季2月，诸葛亮率领全部10万大军从斜谷出发入侵，派使者约定吴国同时大举进攻。3月，庚寅日，山阳宫，汉献帝去世，皇帝穿丧服发丧。己酉日，大赦天下。夏季4月，发生大瘟疫，重华殿发生火灾。诸葛亮到达眉县，在渭水南岸驻扎。司马懿率领军队渡过渭水，背靠渭水构筑营垒抵御，对将领们说，诸葛亮如果从武功出兵，沿山向东，确实令人担忧，如果向西上5丈原，各位将军就没事了。诸葛亮果然驻扎在5丈原。雍州刺史郭淮对司马懿说，诸葛亮一定会争夺北原，应该先占据他。参与议论的人大多不同意。郭淮说，如果诸葛亮跨过渭水登上北原，连接北山，切断陇道，动摇百姓和夷人，这对国家不利。司马懿于是派郭淮驻扎北原。壕沟壁垒还没修好，蜀汉大军就来了，郭淮迎击击退了他们。诸葛亮因为之前几次出兵都因为运粮不济，使自己的志向不能伸展，于是分派士兵屯田，作为长久驻军的基地，耕种的士兵混杂在渭水沿岸的居民之间，而百姓安居，军队没有私心。5月，吴主进入巢湖口，向合肥新城进发，号称10万大军。又派陆逊、诸葛瑾率领10000多人进入江夏、绵口，向襄阳进发。将军孙韶、张成进入淮水，向广陵、淮阴进发。6月，蛮宠想率领各路军队救援新城，铁衣将军田豫说，敌人倾巢出动大举进攻，不是图谋小利，是想用新城做诱饵来引我们大军出动而已，应该听任他们攻城，挫伤他们的锐气，不应该与他们正面交锋。新城攻不下来，敌军必然疲惫懈怠，疲惫懈怠之后再攻击，可以大获全胜。如果敌人看出我们的计谋，就必然不会攻城，而会自动退走。如果我们现在进兵，正好中了他们的计。当时东方的官兵都在轮休，满宠上表请求征调中军部队，并召集所有轮休的将士，等集合起来后再攻击。散骑常侍广平人刘绍建议认为，敌人大军刚到，专心致志，锐气正盛，满宠以少数兵力在自己的地方作战，如果立即进攻，一定不能取胜。满宠请求等待援兵，也没什么损失。我认为可以先派遣步兵5000，精锐骑兵3000，作为先头部队出发，扬言进军，炫耀声势。骑兵到达合肥后，分散队伍，多设旌旗战鼓， 在城下炫耀兵力，引出敌人，在敌人身后拦截其归路，截断其粮道。敌人听说大军前来，骑兵截断后路，必然会震惊恐惧而逃走，不战自破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满崇想放弃新城，把敌人引到寿春，皇帝不同意，说从前汉光武帝派兵占据略阳，最终打败了韦骁，先帝在东方设置合肥，南方守卫襄阳，西方固守岐山，敌人每次来总是在这三城之下被打败，是因为这些地方是必争之地，即使孙权攻打新城也一定攻不下来。命令将领们坚守，我将亲自前往征讨，等我到达时，恐怕孙权已经逃走了。于是派征蜀护军秦朗率领步骑兵20000援助司马懿抵御诸葛亮，命令司马懿只需坚守壁垒抵抗，挫伤他们的锋芒，他们进攻不能得逞，撤退又无处交战，停留久了就会粮尽，抢掠又得不到东西，就一定会逃走，逃走时再追击是万全之策。秋季七月壬寅日，皇帝乘坐龙舟东征，满宠招募壮士焚烧吴军的攻城器具，用箭射死吴主的侄子孙泰，并且吴国官兵很多得了疾病。皇帝距离前线还有数百里，疑兵先到了。吴主原先以为皇帝不可能出来，听说大军到来，于是逃走，孙韶也撤退。陆逊派亲信韩扁带着表彰去见吴主，被巡逻的卫兵捉住。诸葛瑾听说后非常害怕，写信给陆逊说，皇上已经回去了，敌人捉到了韩扁，完全知道了我们的虚实，并且水位下降，应该赶快撤退。陆逊没有回答，正在催促人种吴清和窦类和将领们像平时一样下棋射箭游戏。诸葛瑾说，伯颜足智多谋，他一定自有办法，于是亲自来见陆逊。陆逊说，敌人知道皇上已经回去了，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，能专心对付我们，而且他们已经守住了要害之处，我们的官兵心里有些动摇，应该先安定自己来稳住他们，设下变化之计，然后再出发。现在如果马上表示撤退，敌人就会认为我们害怕，仍然会来紧逼，这是必败的局势。于是秘密和诸葛瑾定计，让诸葛瑾统领船只，陆逊把全部兵马带上去攻打襄阳城。魏人向来害怕陆逊的威名，急忙撤回襄阳城。诸葛瑾便带领船队出发，陆逊慢慢整理队伍，扩大声势，步行向船走去，魏人不敢逼近。走到白围，贾托说要打猎，暗中派将军周俊、张良等攻打江夏、新市、安陆、石阳，斩杀俘虏了1000多人，然后返回。群臣认为司马懿正和诸葛亮相持不下，皇帝的车驾可以西行到长安。皇帝说，孙权逃走，诸葛亮肯定吓破了胆，大军足以制服他，我没有忧虑了。于是进军到寿春，记录各位将领的功劳，分等级进行封赏。八月壬申日，在禅陵安葬了汉孝献皇帝。辛巳日，皇帝回到许昌。司马懿和诸葛亮两军对峙了100多天，诸葛亮多次挑战，司马懿就是不出战。诸葛亮于是派人送给司马懿一套女人的衣服。司马懿大怒，上表请求出战，魏明帝派魏卫新皮手持符节担任军师来制止他。护军姜维对诸葛亮说，新皮持着符节到达，敌人不会再出战了。诸葛亮说，司马懿本来就没有出战的意思，之所以坚决请求出战，是为了向他的部众显示武勇罢了。将领在军中，君主的命令可以不接受，如果他能制服我，哪里需要千里迢迢去请战呢？诸葛亮派使者到司马懿军中，司马懿询问使者诸葛亮的睡眠饮食和处理事务的繁简情况，却不问军事。使者回答说，诸葛公早起晚睡，凡是处罚20板以上的都要亲自审阅，所吃的东西不到几升。司马懿对人说，诸葛孔明吃的少，事务繁多，他能长久吗？诸葛亮病重，后主刘禅派尚书仆射李福去探望问候，并咨询国家大事。李福到达，和诸葛亮交谈完毕，告辞离去，几天后又返回来。诸葛亮说，我知道你回来的意思，前些天虽然谈了一整天，还有没说完的，你再来也是为了决定罢了，你所问的人蒋琬是合适的。李父道歉说，先前确实失于没有请示，如果先生百年之后谁可以担任大事，所以就又回来了，请求再问， 蒋琬之后，谁可以担任？诸葛亮说费祎可以接替他。又问其次，诸葛亮没有回答。这个月，诸葛亮在军中去世。长史杨仪整顿军队撤退，百姓跑去报告司马懿，司马懿追击蜀军。姜维命令杨仪调转旗帜，擂响战鼓，好像要朝着司马懿进攻的样子。司马懿收兵退回，不敢逼近。于是杨仪结成阵势离去，进入谷中才发丧。百姓为此编了一句谚语说，死诸葛亮，吓跑了活司马懿。司马懿听到后笑着说，这是我能预料活人的事，不能预料死人的事啊。司马懿巡视诸葛亮的营垒遗址，感叹说，真是天下奇才啊，追到赤岸没追上就返回了。当初蜀汉的前军师魏延勇猛过人，善于善待士兵，每次跟随诸葛亮出征，总想请求带兵10000人和诸葛亮分兵两路在潼关会合，如同韩信当年的旧例，诸葛亮制止不许可。魏延常说诸葛亮胆怯，叹息遗憾自己的才能不能完全发挥。杨仪为人干练机敏，诸葛亮每次出兵，杨仪常常规划部署，筹算粮草，不需过多思考，一会儿就安排妥当，军队的调度约束都靠杨仪办理。魏延性情高傲，当时大家都回避他，只有杨仪不给他情面，魏延因此非常怨恨，两人关系如同水火。诸葛亮很爱惜两人的才能，不忍心偏袒或废弃任何一方。费祎出使吴国，吴主孙权喝醉了，问费祎说，杨仪、魏延不过是放牧的小人，虽然曾经对食物有些鸡鸣狗盗的功劳，但既然已经任用他们，情势上不能轻视。如果一旦没有诸葛亮，他们一定会成为祸乱。你们这些人糊涂，不知对此防备考虑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留给子孙的好谋略吗？费祎回答说，杨仪、魏延不和是由于私人怨恨罢了，并没有情部，韩信那样难以驾驭的心思。如今正要扫除强敌，统一天下，功业要靠人才才能成就，如果舍弃他们不任用，防备将来的祸患，这就像防备风浪而事先废弃船只，不是长久之计。诸葛亮病危时，与杨仪和司马费祎等人商定自己死后军队撤退的部署，命令魏延断后，姜维次之。如果魏延不听从命令，军队就自行出发。诸葛亮去世后，杨仪密不发丧，派费祎去探听魏延的意图。魏延说，丞相虽然去世，我自己还在，丞相府的亲信官署可以将灵柩送回安葬，我应当亲自率领各军进攻敌人，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的死而废弃天下的大事呢？再说我魏延是什么人，要受杨仪指挥做断后将军。于是自己与费祎共同安排留住和撤退的部署，让费祎亲笔书写与自己联合署名，通告各位将领。费祎骗魏延说，我应当回去替您向杨长史解释，杨长史是文官，很少经历军事，一定不会违抗命令的。费祎出门上马飞驰而去。魏延不久就后悔了，但已经追不上费祎了。魏延派人侦查杨仪等人的行动，杨仪打算按照诸葛亮既定的部署，各营依次率军撤退。魏延大怒，在杨仪还没有出发之前，率领自己的部队径直先向南撤退，经过的地方烧毁了栈道。魏延和杨仪各自上表讲对方反叛，一天之内紧急文书交替送到后主那里。后主询问侍中董允、刘府长史蒋琬，蒋琬和董允都担保杨仪而怀疑魏延。杨仪等人命令砍伐树木，开辟道路，昼夜兼程，也跟在魏延后面。魏延先到，占据了南谷口，派兵迎击杨仪等人，杨仪等派将军和平在前方抵御魏延。和平斥责率先上前的魏延士兵说，丞相刚刚去世，尸骨未寒，你们怎么敢这样？魏延的部众知道魏延理亏，没有人为他卖命，都散去了。魏延独自和他的几个儿子逃亡，奔向汉中，杨仪派将领马岱追击并斩杀了他，于是诛灭魏延三族。蒋琬率领宿卫各营往北奔赴国难，走了几十里，魏延被杀的消息传来，于是返回。起初魏延想杀掉杨仪等人，希望当时舆论会让自己代替诸葛亮辅政，所以没有向北投降魏国，而向南返回攻击杨仪，其实并没有反叛之心。各军返回成都，后主下令大赦，追谥诸葛亮为忠武侯。当初诸葛亮曾向后主上表说，成都有桑树800棵， 薄田实无请，子弟的衣食自有富余，我不另外经营产业来增加丝毫收入。如果我死的时候，不使家中有多余的布帛，外面有多余的钱财，从而辜负陛下。最终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。丞相长史张翼常常称赞诸葛亮说，先生奖赏不遗漏疏远的人，惩罚不偏袒清静的人，爵位不能没有功劳就取得，刑罚不能因权贵势力而免除，这就是贤能的人和愚笨的人都忘身效力的原因啊。陈寿评论说，诸葛亮担任相国，安抚百姓，显示规范，精简官职，依据权变制度，开诚布公，对尽忠有益时局的人，即使仇人也必定奖赏，对触犯法令懈怠怠慢的人，即使清静也必定惩罚，对认罪伏法情有可原的人，即使罪行重大也必定释放，对花言巧语掩饰过错的人，即使罪行轻微也必定处死。善行没有微小的不奖赏，恶行没有细微的不贬斥。处理各种事物精明干练，探究事物的根本，按名位考核实际，虚伪的人不被容纳。最终在蜀国境内，人们都敬畏而爱戴他。刑法政令虽然严厉，却没有怨恨，是因为他用心公平而劝诫明确，可以称得上是懂得治国的良才。和管仲、萧何是同一类人啊。当初长水校尉廖立自认为才能名声应该成为诸葛亮的副手，常常因为职位闲散，样样不乐，怨恨诽谤不止。诸葛亮废除廖立的平民身份，把他流放到汶山。等到诸葛亮去世，廖立流着泪说，我最终要成为穿左衽的一族了。李平听到这件事也发病而死。李平常希望诸葛亮重新收用自己，能够弥补过失，料想后来的人不能做到，所以悲伤绝望。洗澡尺评论说，从前管仲剥夺博士便宜300户，博士至死没有怨言，圣人认为这很难做到。诸葛亮使廖立流泪，李严至死，哪里只是没有怨言而已呢？水极平，倾斜的人也会取法，镜子极明，丑陋的人也会忘记发怒。水和镜之所以能穷尽物象而没有怨言，是因为他们无私。水和镜无私尚且可以免除毁谤，何况大人君子心怀乐生的心意，留步怜悯宽恕的德行，法律施行于不可不用的地方，刑罚施加于自己犯下的罪行，赐予爵位不是为了私心，诛杀罪犯而不发怒，天下还有不心服的人吗？蜀地百姓到处请求为诸葛亮建立祠庙，后主没有答应，百姓于是逢年过节在道路上私下祭祀。步兵校尉席隆等人上言说，请在靠近他的墓地在绵阳建立一座祠庙，禁止私下祭祀。后主听从了。后主任命左将军吴懿为车骑将军，授予符节，督管汉中，任命丞相长史蒋琬为尚书令，总揽国家大事。不久又加封蒋琬为行都护，授予符节，兼任益州刺史。当时刚刚失去主帅，远近的人都感到危险恐惧。蒋琬出类拔萃，处于百官之上，既没有悲伤的表情，也没有喜悦的神色，神态举止如同平日一样，因此众人的声望逐渐归服。吴人听说诸葛亮去世，担心魏国趁蜀国衰弱攻取蜀地，增加了巴丘的守兵10000人，一方面想作为救援，另一方面想借机分割蜀地。蜀人听说后也增加了永安的守兵以防备意外。后主派又中郎将宗玉出使吴国，吴主孙权问道，东吴和西蜀好比是一家，却听说西蜀增加了白帝城的守军，这是为什么？宗玉回答说，我认为东吴增加巴丘的戍兵，西蜀增加白帝城的守军，都是形势所宜，都不足以互相询问。孙权大笑，赞赏他的正直不屈，对他的礼遇仅次于邓芝。吴国的诸葛恪认为丹阳山势险峻，百姓大多果敢强劲，虽然以前曾派兵征讨，只是得到了外县的平民而已，其余深险之处不能全部擒获，多次请求自己到那里做官，让山民出来，3年可以得到甲士40000人。大家都认为丹阳地势险阻，和吴郡、会稽、新都、番阳4郡相邻接，周围绵延数十里，山谷重重，那些幽深之处的百姓从未进入过城邑，面对官吏都手拿武器在荒野自由行动，老死在丛林之中，逃亡的犯人和惯恶之徒都一起逃窜。山中出产铜铁，自己铸造铠甲兵器，风俗喜好武力，熟悉战事，崇尚气力，他们登山赴险， 钻越荆棘，如同鱼游深渊，猿猴攀树一般。不时窥伺机会，出来为寇盗每次派兵征伐寻找他们的巢穴。他们作战时就蜂拥而至，战败时就如鸟兽散，自从前代以来不能控制，都认为困难。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听说后，也认为事情最终不能成功，叹息说，诸葛恪不能使我家兴盛，将要使我灭族啊。诸葛恪极力陈述必定成功，吴主于是任命诸葛恪为抚越将军，兼任丹阳太守，让他施行他的策略。冬季11月，洛阳发生地震，吴国的潘训征讨武陵蛮夷，多年作战，斩杀俘虏数万人，从此各蛮夷部落衰弱，一方得以宁静。11月，潘训返回武昌，